请各位大德合掌，让我们共同称念本师圣号其开经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请放掌。各位大德阿弥陀佛，我们今天继续研究《妙法莲华经》会议。这个麦克风的声音好像太大声了，都不能讲太大声，否则会嗡嗡叫。稍微调小一点哦。好，上礼拜呢进行到128页。这个实际上呢，他是在解释方便品的方便，然后呢他有八番解释十种全实，这样可以，这样 OK、那八番解释呢是127页最后五行，也就是说呢他要解释这十种全实呢分成八个阶段。首先是列出这十个全实，然后呢再把这十个全实的升起次第，就是它的顺序，为什么要做这样的排列，交代了一下，然后呢才开始解释这十个全实的内容，然后在第四个呢引证啊，再把这个经文的依据呢给引用上来，然后呢再把它十个呢总结为三种全实，自行化它啊，跟自行加化它，然后呢分别三种全实照三种二谛啊，再对照到两二谛里面有三种二谛，然后呢约诸经来判全实，约本机来判全实，所以呢讲的都是十种全实，也是128页这边啊，这十种全实啊，这128页的246第7行啊，最后两个字啊，出列名者啊，那这是进入第8行。一，事理全实；二，理教全实；三，教行全实；四，互托全实；五，因果全实；六，体用全实；七，见顿全实；八，开合全实；九，通别全实；十，悉谈全实。那名词解释呢，它就放在第三段129，它先交代呢这十个为什么做这样的安排。那第一个呢讲的就是事理全实啊，所以在128页的倒数7行，二，升起者，从无住本立一切法，无住者啊，从无住本，对不起，从无住本立一切法，无住者理也，一切法者事也，所以从这个理啊，依着理，从无住的无住本这个理啊，生出一切法的事啊，所以呢说有理事故有教，有了理跟事之后呢才有这个教法，由教故有行，由行故有互托，行就是修行啊，然后呢由行故有互托，有这个解脱还是被束缚住啊，那么由托故成因果，由果故体显能用，由用故有见顿之化，这个体用这边呢就已经是到六了啊，六体用全实，然后呢第7见顿全实，才说由用故有见顿之化，然后由开见顿故有开合，那就是第8开合全实，由开合故有通别意，那就是通别全实，分别两义故有四悉谈，就是第10个悉谈全实。所以他顺序是这样，他都各用一两句话就解释过去了、那第一句呢就很难懂，什么叫做由无住本立一切法，他说这个无住呢为什么叫做本，就是它是理，一切法所依据的理，然后呢依着这个无住的理生出一切法啊，那这个不好懂，请看今天的讲义。 本来呢，过去的讲参考讲义呢，是先把它的出处，出自于是《维摩诘所说经》，后来今天想一想，还是要先解释这课本用这两句话的意思，然后再来看出处，啊，所以呢，就先看到《法华经玄义》，啊，他刚好有讲到理事，啊，跟本机的关系，从理事来说明。本机为什么刚好呢？这个无住这个理就是本机呢，就是呢事相上，所以你看他后面写的啊，无住之理即是本实实相真谛也，一切法即是本实身罗，身罗万象就是事相嘛，熟谛也。所以他一个用真谛的理，然后一个用熟谛的事相，真俗啊，然后呢理事来配合讲这个无住本立一切法啊，所以这个就是他所说的啊，这个本实实相，然后呢本实身罗都还在本机的本啊，那由实相真本，第三行由实相真本垂于俗机，再把真谛做本，熟谛做基，啊，本基本基本门基门，所以由实相真本垂于熟基。垂是什么意思呢？就从体所起的相用，从体起用。你这样去看这个垂的意思，就这样，从体所起的用，好像呢从上面然后呢往下掉下来啊，有这样的意思，然后。反过来说，寻于熟机即显真本，那你要去找到那个真谛的本来的真谛，你就要寻着啊熟机，你才有可能找回去啊真本。所以两个这个本跟机，真谛跟熟谛的关系，就这两句话，由实相真本垂于熟机，寻于熟机即显真本啊，所以呢这个就是一般现在哲学上面讲的，从本体界啊，依着本体界而有现象界，然后你要找到本体，你就必须要从现象找回去，你才有可能找到现象后头的本体。所以这个就是现在的哲学名词是用这个，那天台宗他喜欢用的就是本门机门真谛熟谛，哦，那真谛呢就是那个无住实相，然后呢熟谛就是身罗万象，啊，所以呢这个他说呢，从你这边你就可以知道，本机虽殊不思议一也，啊，是不二啦，一就是不二，看起来好像 有本有机的不同，但是呢都是不思议的解脱境界，啊，你可以这样看，同样都是不思议解脱境界，然后因此呢他才会引用经文说，你要观一切法空如实相，但以因缘有从颠倒生，所以怎么样子的有熟谛的一切法呢？因缘有颠倒妄想而生，但是这些因缘有颠倒妄想而生的一切万法，你要能够看到它都是呢空如实相，它的真谛呢都是空啊，如实空的实相，可是呢它的有是因缘有从颠倒妄想生啊，所以这个就是他讲这个理跟事，他就用这些去解释。所以呢玄义四千啊，玄义四千呢啊，他就这样解释：出理事中，云从无住本啊立一切法啊，然后呢，他要补充说明啊，无明为一切法作本，无明即法性，无明再以法性为本。当知诸法亦以法性为本，到这里是句点。法性即无明，法性复以无明为本，到这里句点。 法性即无明，法性无住处；无明即法性，无明无住处；无明法性皆无住处。所以，但是却可以与一切法为本，所以这样叫做从无住本立一切法。假设你没有先看到法华玄义，你直接看法华玄义，事先看这一段，你就发现哦，等得看无。本来玄义还要跟学官看无，结果呢，想说玄义事先是在解释这句话的，应该呢就会更让我们更了解，结果越看越无。哦，还好现在是有心事标点断句，还断对了。如果他没有心事标点，而是像古代都是用句点句点句点，你根本不知道要从哪边分段。哦，所以呢，他首先告诉你，你要去了解理事，结果呢，要去解释理事全实的时候呢，就给你这句话：从无住本立一切法。哦，然后呢，他就给你注解说，无明是一切法作本。本来玄义里面写的是说，那个无住的理啊，是真谛，是一切法事相的根本。用个这个无住的理跟一切法的事相，理跟事这样很清楚。结果他现在多了一个无明，多一个无明进来。你说他为什么多一个无明进来？也就是说，你要讲熟地的一切法，这个在起心论的思想里面，你是在生灭门里面讲的，你不是在真如门。真如门里面没有所谓的立一切法、生一切法，还有生呢，还有能生所生。所以一讲到有生、能生、所生，这些都在生灭门里面讲。既然在生灭门里面讲，那就一定要把无明拉出来。只有在生灭门里面才会有这个 无明为因生三系，境界为缘长六出。所以要讲三系六出，一定要从无明、根本无明、无始无明开始说起，才有后面的三系六出相、一切万法、一切万象。所以因此他这边要说的就是，如果照说你要去讲一切法的本，讲到一切法，还讲到一切法的根本，那一定是这个法有生出来了。那什么东西生它？无明。无明是一切法的本啊。所以这句话他本来要去解释从无住本立一切法，但是人家明明讲的是无住本，结果你现在说一切法的本是什么？无明。那你的无明跟无住本你要怎么样去做结合呢？你从生灭门讲无明是一切法的根本没有问题，但无明跟无住本实相啊，它上面写的无住的理是实相啊，那你的无明跟实相的关系是什么呢？所以它下面就是要去解释无明跟实相，它换个名词叫做法性。如果呢，从无明即是法性来说，起心论怎么解释无明？依着真如，你不觉真如叫做不觉，所以是因为有真如，但是你迷了它，迷了真如才叫做无明。所以无明以法性为本，所以一切法的本是无明，但是无明的根本又是法性，所以一切法诸法也就会以法性为本。哦，所以为什么这边是句点？也就是说他要先解释无明是一切法的根本，但是呢，无明即法性，要解释这句话说无明没有离开法性，只是因为不能够觉悟法性，不能够正确的觉悟这个法性，否则的话呢，没有无明可言。所以既然无明以法性为本，所以诸法以无明为本，然后无明又以法性为本，所以诸法也就以法性为本。到这里啊，所以是无明即法性。到这里，然后下面，那法性即无明，法性复以无明为本啊，这两句话就难懂了。你说真如无明， 啊，因为不了解真如法性，所以叫做无明，这个可以理解。可是你为什么说无明即是法性，法性即是无明？你为什么说法性即是无明？法性互以无明为本。你看这边两句是句点，啊，也就是说，法性为什么是即是无明？啊，那起信论有一个譬喻，啊，说依着海水而有波浪。所以海浪的根本是什么？海水。海水本来没有所谓的有没有浪可言，没有浪也叫海水，有浪也叫海水。但是呢，当海水被风吹起来变成海浪，有海浪的像的时候，请问这个那个无名的风跟海水形成的这个海浪，两者能分得开来吗？风象跟水的海浪的象，风的象跟水的象，海浪分得开吗？风象水象分不开。也就是说，海水本来没有海浪的象，是因为有无名风吹动海水就变成海浪的象。有象可见的时候，其实里面有海水也有风的影响。风的像在哪里？表现在海浪上头，海浪的像也等于是风的像。你不能够说海浪的像只是海水的像，因为海浪是因为被海水被风吹起来的。所以起信论里面有这段话，风像水像不相舍离，分不开的。你了解了这个譬喻，这地方要说的就是这件事情。为什么法性即无明，法性以无明为本，两者分不开。所以前面是无明即法性，后面是法性即无明。啊，然后呢，后面两句，你看这边是用分号，法性即无明。所以法性无住处，无明即法性，无明也无住处。因为无明本无，无明不是实有的，所以为什么法性即无明，就反而是法性无住处？因为无明本无。就像楞严经佛跟阿难的对话，说你说你的心啊，你用心，请问你告诉我，你的心在何处？结果七番真处问他心在何处，阿难讲了七个答案，通通被佛否定掉。所以那个妄心无住处，无明也是这样，它不是实有的，所以无明无住处。那既然法性即无明，法性跟无明一样无住处。那如果无明即法性，为什么说无明也无住处？因为法性遍一切处，哪里有住？法性本来遍一切处啊，你说哪里不是法性的住处呢？但是哪里又实在是他的住处呢？如果他有住处，就不能叫做遍一切处。所以无明既然即是法性，就会跟法性一样，也是无一定住处。所以这四句要强调的就是呢，无住处，也就是那个无住的本，那个无住啊。所以无明法性，从这四句前面上四句来说都无住处，无住，但是却是呢前头讲的与一切法为本。所以因此才会说，从了这个无住处的，不管无明也好，法性也好，能够呢依这个为本立一切法。所以这段话呢是比较难懂，但是呢比起上面法华玄义的这话呢， 讲的呢更深入，分析的更详细。法华学院呢这边只是直接告诉你一个真谛，一个熟谛，一个理，一个事。那你不知道为什么那个理就是用无助之理？为什么理要无助？你说可以啊，无助就是空嘛，啊是，你也可以这样直接解释，因为他讲的是真谛嘛，那真谛当然是空啊。你用无助这个两个字改成真谛，改成空性，当然可以啊。但是呢，并不是很能够恰当的去解释那。这个空为什么叫无助？啊，所以像这个六祖慧能大师讲的无相啊、无念啊、无助啊，啊，反正通通是无。啊，但是你要详细去解释，你好像呢又没有办法详细解释得很清楚。那天台是教下，它不是禅宗，所以呢，既然是教下，就要把语言文字逻辑交代清楚。禅宗可以不立文字，直指人心，只要懂了就好了，悟了就好了，用什么字有什么关系啊？但是教下不可以，教下一定要语言文字逻辑你要很清楚啊。好，所以这个就是呢为什么他用这两句话做开头来解释理跟事。那也就是呢，你要去了解全实、全巧方便跟真实，你必须从理成事，依理成事，从理无住本立一切法的事，从这边去开头了解全实。哦，那了解他的用意之后，再看他本来的出处《维摩诘所说经》，是在《观众生品》第七品，这个是文殊师利菩萨跟维摩诘居士的对答。已经不再是维摩诘面对那些阿罗汉弟子，啊，那些阿罗汉弟子都挨打的份而已，啊，现在呢是文殊师利跟维摩诘居士的对答，哦，那当然文殊师利呢是站在发问者的角度，维摩诘居士呢是站在答复者的角度，啊，所以文殊师利菩萨就问：菩萨欲依如来功德力，当于何住？依着如来功德力之后，你才能够呢发挥出教化众生啊、度化众生的这个功用啊。那要依如来功德，要安住在哪里？等于你安住的那个体啊，然后才能够从体起用啊。结果呢，维摩诘居士回答：菩萨欲依如来功德力，当住度脱一切众生大悲菩提心。啊，乃至呢，真的呢，从大悲菩提心里面呢，啊，真的去做到度一切众生，啊，文殊菩萨又问：欲度众生，当何所除？你说要度众生，那要除掉什么？欲度众生，要帮众生除烦恼。又问：欲除烦恼，当何所行？啊，你要帮助众生除烦恼，你要怎么做？当行正念，啊，也就是说你要帮助众生能够行正念。那云何行于正念？怎么样叫做行于正念？啊，正念是什么？不生不灭。哦，这境界就一下子就拉高上来。正念不是四念处而已，观身不净，观受四苦啊，八正道里面的正念正定啊，不是那个四念处八正道的正念而已。他这边讲的是大圣的不生不灭。无生法理，那安住在这个无生法理不生不灭的极灭离体里面，那才是真正的正念。那文殊马上就问，如果像我们就说哦好，终于答案有了，结果文殊菩萨是不是这样而已啊？你说不生不灭，那什么东西不生，什么东西不灭？何法不生，何法不灭？你还有东西可生可灭吗？所以才有的不生不灭啊。答：不善不生，善法不灭。哎，文殊菩萨这样问，维摩诘居士马上拉下来，把答案落实在呢善跟不善。他没有讲那个什么不来不去啊，不增不减啊。如果我们照般若心经，照 般若经的讲法啊，照中论八部中道，马上就是那一切法不生不灭啊，不来不去啊，不增不减，那不就标准答案吗？文摩诘居士如果这样回答，就显不出来他跟文殊呢不相上下，直接回答不善不生，善法不灭。落实到行门行这个什么修德上面来说，不是在讲信德，直接讲修德。那既然落实到修德上面，实践上面来说，文殊马上又问，那善跟不善以什么为本？答曰身为本。又问身俗为本，欲贪为本。你说怎么又跑到这边来？有没有善就看你有没有执着在这一种这个五身心五蕴上头啊，凡是执着在身上头的，也就是我们俗话讲的自私自利啊，那么这个就是呢不善的根本。能够放下啊这种我执，那才是真正的善。好，那要问，那这个身俗为本，为什么会有身心五蕴？欲贪为本。啊，要问欲贪俗为本，虚妄分别为本，怎么会有贪欲烦恼这些虚妄分别？那虚妄分别所为本，颠倒想为本。那颠倒想所为本，啊，无助为本。来到这边了，就无助为本啊。那继续问，那无助熟为本，那继续下去就没完没了了。无助则无本，文殊师利从无助本立一切法，你说可以了，不要再往下问了，再往下问就没完没了，已经告诉你无助本立一切法，所以出处在这里啊。那智者大师在解释这段经文呢啊，这是《维摩经玄书》，他就告诉你，无住本其实是无始无明。所以这就是呢，刚刚我们看到《法华文句记》，他为什么会把无明拉上来说？其实是在这个地方，智者大师自己解释无住本是无始无明，他没有写无住本是实相哎。是无始无明的，也就是说这个一切的根本其实没有其他的，就是无始无明，更无别或所依住也。所以这个就是维摩诘居士回答文殊菩萨 的根本答案就在这里耶。那湛然大师呢，在维摩诘注解里面略书里面啊，他就顺着这个智者大师的解释，从无住本立一切法。无住本既然是无始无明，所以立一切法怎么讲？依着无始无明，就会起恒沙无知，界外四道，界内四道。界内四道就是凡夫啊，界外四道就是二圣，然后往上去呢就是根本无明啊，无始无明，恒沙无知，就是所谓的八道，界内外八道，乃至呢根本无明啊。那用这样子来解释一切法啊，因为有无始无明，就会有这个根本无明啊，知末无明啊，啊等等的这一些啊。那这个是天台宗解释《维摩诘经》啊的标准答案。那另外呢，注维摩诘经深照大师啊的解释呢，他就顺着这个维摩诘跟文殊的对答啊，既然无住为本啊，顺着上面返回去，因为无住，所以就会有颠倒想，因为有颠倒想，就会有虚妄分别，因为有虚妄分别，就会起贪欲等等的烦恼，因为有这个贪欲等跟这些烦恼，你就会造业，造业就会有果报，就 就会有这些身心五蕴啊，然后呢 有身心五蕴，那我们的我执在这里面作祟，有身就会有造善造恶，善恶并存，那善恶通通都有，那万法就从这边起来了，就一切法就起来了。这就是维摩诘居士回答的啊，从根本往上推啊的这些道理。所以从此以后啊，一切法数了数不完了啊，言数不能尽也啊。但是呢，若善得其本，则众莫可除矣啊。撞到根本，从根本把它砍除，枝末就通通都没有了啊。所以这个就是本来《维摩诘经》它的经文跟注解。那现在天台宗呢，没有用完全用《维摩诘经》里面的逻辑，而就是采用这个无住本立一切法，然后呢，再把这个无住本不再是用无始无明去做解释，而是用呢用来做解释理跟事，基本跟本门，理跟事，真谛跟俗谛。所以说为什么我这一次要把这个法华玄义跟法华玄义四千的解释放在前面，因为课本用的是那个意思，否则维摩经的注解本来的意思不是要讲到理跟事啊，所以还是要先了解这个课本里面的意思哈。好，那接下来呢你再来看哈，128这边我刚把它念完，但是没有解释。第一个事跟理，他说依着理才有这些事啊。那么因此理就是实，事相事呢就是全，这样叫做事理全实啊。所以这个是第一个事理全实它的说明。第二个呢，为什么就从前面的事理全实推到第二个理教全实呢？他说你看啊、哦、倒数第七行、哦、最后一句话，有理事故有教啊。那请看参考讲义这边啊，第一页最后这个啊，首先呢是依理成事，推上去呢第二个叫做理教全实，理事有教。怎么讲？佛依着前面的理跟事而说教，才会有这些语言文字的教法。这些佛的语言文字的教法要说的是什么？要说的是前面的理跟事。只是要把理跟事呢透过语言文字的教法说清楚，让众生明白之后，才可以进入第三个，众生可以依教起行。所以这就是第三个教行全实。所以照说第二个理教全实，那个理不是只有理，其实有理有事，但是理是根本，所以依着理而有事。所以在说这些语言文字教法的时候，不能够只有讲理，因为你有言说语言文字的教法，那就也是一种事相。所以因此既然教是一种事相了，就不需要再把事也讲进来，所以只要讲理教全实就好了。那在这里面呢，那个要讲的理，那个事跟理是实，语言文字教法是全巧方便，透过语言文字的全巧教法，能够让你了解到佛所要讲的理跟事，所以这样叫做理教全实。那众生依教起行就是第三个啊，教行全实啊。所以所依的教是实，依着教所起的那些行门，那就是全。再来第四个 附托权时，他这边写的啊，由行故有附托。也就是讲义里面写的行有附托啊，顺理与否。你说为什么变成顺理与否呢？因为我本来我要自己注解，会想说他后面有解释啊，他后面在解释这个附托权时的时候是怎么讲的。你去看129页最后五行最后两句话，是附托权时，行为理则附，附是虚妄是权，行顺理则生解，解明于理，故名实。哦，原来他的这一个附托要能够，你的修行要能够顺理与否，你能够随顺那个理，你才能够呢得解脱。否则你就算有行，但是呢不顺理，是违理，你还是被绑住。好，那你要得解脱，就是因为你知道自己被绑住了，有你知道有东西绑住了，自己被绑住了，你才想要修行求解脱嘛。啊，所以你要求解脱的行，要看顺理不顺理。啊，所以因此在附托里面，那当然附是权，托才是真实的。这只是第四个。第五个因果权时，啊，那讲义里面呢就写托成因果，从前面的修行之后得解脱，但是你的解脱到底有没有就近的解脱，还只是部分解脱而已。如果你只是部分解脱，那你就还不是就近的果，但是起码你已经呢已经做对了。所以呢这个解释呢也是呢，你看129页最后两行因果权时这边写，因是占禁区占用，果有客中永证。所以因此你就可以知道，哦，它的因呢是代表还在修因，暂时呢借由你这种因，最终目的在圆满成佛。所以我的讲义才会写说呢，托里面有因果，怎么分？你还在修因算全，你已经就近成佛了，佛果了才是真实的。这是他从因跟果去分全实，所以因全果实。那这是第五了。第六体用全实，也是当你有这样子的正德的这一种，就算没有圆满正德，但是你已经真正正德成佛的因的时候，那你就可以从体所起的用，果体显用。啊，所以我把它简单写成果体显用，也就是呢128倒数第六行写的，啊，有果故体显能用，体显能用。这个不好懂。啊，所以呢讲义里面呢就告诉你说，你已经能够证得实相，起码你是原教初住，别教初地，你已经能够证得实相，住在实相的离体，才能够呢依体显实相的用，住实相体显实相用，这样叫做你已经住在那个果体，才能够显实相的用。那实相的用是什么呢？教化度脱众生。所以既然显的用是在教化度脱众生，所以接下来的七八九十全部都是呢在讲教化众生这边。哦，那用见顿化啊，你看这一个128的倒数第六行啊，最后一句，由用故有见顿之化。 那讲义里面就给他写说用盾用剑啊，看用你要用哪一种教，用剑教或用盾教，随机设教，用剑盾教来教化众生啊，这个就是他的第七剑盾全识。那当然剑跟盾比起来，剑教当然就是全，实教当然就是盾教当然就是实，盾跟剑，剑是全，然后呢盾是实，这样，所以这样叫做剑盾全实。啊，那接下来第八个开合全实，啊，讲义里面就说，哎，这是剑盾的开合。那《观无》里面为什么这样写？也就是把那个五十八教，首先先有阿含，华严识，对不起，华严识，然后没有办法了，众生没有办法直接 接受这样的华严大圣教，所以只好呢往下呢开启这种见教，阿含方等般若，见初见中见后，这样。所以为什么我会写先合后开啊？先没有开三圣教，没有开什么阿含方等般若，没有，就直接讲一圣教的华严不行了，众生有些众生真的不行了，所以之后才开啊三圣教阿含方等般若。可是到最后呢，再进入法华，所以才会有后面先开后又合，又合到法华时，这样。所以这就是呢剑盾开合里面的开合全实。你说那开跟合哪一个是哪一个是盾？哪一个是全，哪一个是实呢？啊，那么你看到130页的第五行，啊，说从盾开剑，剑自己不合，业不合盾，所以剑教当然就是全呢，啊。盾教才是实啊，何为实？那才是那是真实的啊，哦，所以这个从盾开剑，那个剑呢，就是全巧方便。只有从剑教在合为盾教的时候，那个才是真实的教法啊。这就是第八开合全实。那第九通别全实啊。本来还以为这是通别怎么解释啊，还好后面130我有先偷看啊，你看130的这个第五行啊，没有第六行最后两句，九通别全实，通是半自无常之意，别是满自常住之意。你是什么半自满自？半自就是小圣教，满自就是大圣教。所以通别利益就是半满恶意，半满恶意，哦，所以回到128页倒数第五行啊，所以你看由开合故有通别意，这就是呢通别全实。那这样的话你就可以知道哪一个是全，通是半字是全，哪一个是实，别是满字是实啊，哦，然后从这边呢再往下，分别两义才有四悉檀啊。为什么呢？这时候再配合四悉檀，前面三悉檀，世界悉檀、为人悉檀、对治悉檀，都是全巧方便得的，只是呢这一个通义半字，那后面才是呢为实第一义悉檀啊，哦，那才是呢，真的满字的常住之意，这样子。这个就是他说的这十个全实的升起次第是这样来的。哦，所以要完全了解他的升起次第，多少还是要先看一下后面的解释，否则呢，你其实不太能够理解。啊，要怎么去解释它的次第是为什么是这样来的？哦， 好，再回到一二八，倒数第五行，啊，最后小字，刮胡里面的小字，此十双中，十双不要忘记，就是十种全十哦。那为什么叫十双？啊，都是两个字啊，啊，一开始的四礼，再来礼教、教行、互托，不都是两个字、两个字、两个字吗？所以这样叫做十双嘛，啊。好，那就告诉你说，这十双哦，你可以分成前面是从因治果，前面五个从因治果，后面五个呢是果加慎用，啊，也就是从六体用全十，因为你已经证得那个体了，从体所起的用了。所以为什么说从那边开始，从第六开始算是果家的体用，也就是说你到这里起码你是原教初住，别教初地以上，证得那个法身大士的位次了。所以这样做呢，从那边开始讲果家慎用，你能够从体起用，然后所用里面再分见教顿教，然后见教顿教的开合啊，造成众生，带给众生什么样的通别两义，然后这里面有四种悉檀教学这样子，所以这是果家的慎用，哦。那么这个倒数第四行，他说在讲这里面因啊，前面五个的因，若无前世，则因义前浅狭，你说第五个是什么？因果全实。可是如果没有把前面四个先交代过去，你就发现那个因呢讲的太浅太狭隘了，哦。所以他说因中若无前世，则因义浅狭。可是呢讲完第五个因果全实的果之后，如果没有后面的五个，则果用出尽，哦。所以这里面呢偶一大师给人家省略了一些字，请看到讲义的第二页，啊，文具记它本文是这样，啊，在第二页十双中这一段，论云，它有一个出处的，自此以下，视现此经因果相故，这个论就是后面补充说明的，就是叫做《妙法莲华经优婆提舍》，简称《法华论》。优婆提舍就是论，妙法莲华经的论简称法华论，里面有这段话，自此以下示现所说法因果相因之，哦，也就是说全部都在讲因果，成佛的因跟成佛以后的果，哦。所以呢正然大师文具记说引用法华论的这段话，所以可见这十双整部法华经讲的十双十种全十，啊，前面五个从因治果，后面五个果加慎用，啊，何况一部文一部法华经的经文，也可以呢用本机来分因果，啊，故知因中若无前世，则因义浅狭；若无后五。则果用出尽。那么这里面你可以看到，你整部法华经可以讲因是本，基是果，本基本基，也就是说本门法华经的本门讲的是过去释迦牟尼佛成佛，然后呢现在示现的迹象呢就是呢用成佛的八相成道来教化众生，你也可以直接从本机去讲因果，但是呢这里讲的十种全十呢就没有讲的那么的简单纲要扼要的讲，而是详细的划分啊，从最基本的那个无住本 的理，然后开展成一切事，然后呢有事有理，才有语言文字的教法，有语言文字的教法，众生依着这个教法下去修行，修行呢有顺理不顺理的互托，最后呢顺理的你的因修对了，你才有可能正果，就讲得很清楚，有一定的脉络。所以没有交代前面的这四个成佛的因呢，就讲得不是那么详细。可是呢，如果讲到成佛的果，没有讲到果如何去用体用见顿开合通别跟悉檀，你也不知道说哇这么了不起，那个果就太粗浅了，太粗糙了，然后呢讲得好像很浅显这样子哦。所以他就告诉你说，你要去了解这十种全实，你才能够整体掌握住《法华经》的全部的本门七门。这其中的这个教理教也好，教行也好，讲的都是圣人的教化，且以受者得名。也说这样子的圣佛的教化是教的是什么？教的是一佛圣的弟子了解的都是一佛圣的理事理教教行。为什么他要这样解释？不同有别于之前也有人去解释这个全实啊的因果，其实是谁？玄奘大师跟慧寂大师。这是湛然大师的文具记，他跟玄奘慧寂差不多年代，所以他这边不敢指名道姓，只是写说不同世人以教为因，佛智为果，亦不同他三世等也。我第一次用的时候，我根本没有去管他什么他人的三世，那是在讲什么？难道是三圣教啊，然后四教啊什么的？哦，后来今天想，哎，这三世是什么？得要仔细查一查。哦，后来让我查到了，但是我已经讲义印好了，我就不想改变了。哦，出自在哪里？慧寂大师的《维摩诘经》的注解，说无垢称经，佛说法的说，无垢称就是维摩诘。没有无名烦恼，无垢那个垢，无垢称名称的称，啊，说无垢称经书里面讲方便，成佛以后，啊，有好几种方便，有三种方便，有四种方便，所以呢，依着如来的智慧教法为因下去修，就能够成就佛的智慧。我原先也以为说那个佛智为果，不同他三世，那个三是不是指的是佛的三种智慧？四呢，就是呢，大圆净智啊，平等性智啊，妙观察智，成所说这四智，啊，不是，啊，就是三种方便，四种方便，哪三种方便，哪四种方便呢？啊，就是佛有智慧，佛成佛以后有这样的智慧之后，就可以用三种智慧、三种方便、四种方便来教化众生。啊，那三种方便呢，就是进趣方便、啊思维方便、集成方便。啊，进呢就是进化的进，趣呢就是兴趣的趣，进趣方便。思维呢，布施呢，那个施，施舍的施，作为的为，思维方便。第三个集成方便，啊，这个集会，啊，集会，然后呢，成就的成，集成方便，啊，进去方便，思维方便，集成方便，三种方便。那如果再把思维方便变出来，另外一个全巧方便，多一个全巧方便，那就叫做四种方便，啊。所以这个是文具记里面啊，他特别去说明说，你要了解这里面呢的 礼教啊、教行啊啊这些呢啊，必须是呢从一佛圣接受一佛圣受者得名，不是像其他的注解呢，就把佛的语言文字的教法啊为因，然后呢成就佛智以后的果就有三种方便、四种方便。他说不是这样。所以这个是文具记它比较细的部分啊，那么这个不是重点啊，讲这么多说它不是重点干嘛？因为只是要让大家了解哈，这个有时候有一句话看不懂，我也不会放过自己。是这样而已，否则的话呢，这段的意思只是要交代什么呢？你把再看回课本，他在这十双里面，你要这样看，你才能够好好的掌握从因到果，因不会太浅狭，果也就不会呢太粗浅。所以整部《法华经》讲的这十种全实，是要让你能够掌握住整个成佛的因跟成佛以后的果。而《法华经》里面就已经把这从因到果的十种全实都有交代清楚。你要了解《法华经》的方便品，方便对着真实而言，方便就是全，真实就是实。你要真的透彻《法华经》的方便品，你就要透彻了解这十种全实。因此他才会花这么多文字去说明啊。再来倒数第四行最后两句话，又复文标能化亦须对所，然后五双为体用中一双对所，于是并从能对得名。文标能化，也就是都是从佛的角度，能化当然就是呢能教化的佛啊，也就是说从前面的因是要成佛，从后面的六七八九十都是成佛以后的体用里面的这一个见顿教啊、开合啊、通别，都是从佛的角度如何去利益众生、能教化众生的角度啊。有一个能教化的就要有一个对象所教化的对象，所以他才说文虽然只有标能化，义理上呢一定需要对着所教化的对象。但是后面的五个从体用到见顿里面，后五双为体用一支对着所，什么意思？体是能化着啊佛所证得的体，只有用才是对着所教化的对象。其他四个见顿啊、开合啊、通别啊、悉檀啊，全部都是从能对得名，都是从能对，也就是都是从能教化的。其他四个都是从能对得名啊，这个不好懂，所以我干脆把它写成文字。根据后面的体用全实的解释，你说哪里？一二九页最后一行最后一句话，一二九页啊，最后一行最后一句话，体用全实，前方便为因，正观入住为果，而且呢，指的是原教出住为分正果。然后呢，依着这个体住到这个体之后，然后呢，再从体起用，从住而出，就是从体起用。你所住的体就是实相啊，体是实相没有分别，用的话就是一切法哦。所以可见呢，他这边呢，我为什么用这个？再看回参考讲义，根据体用全实，能对的，也就是说能教化的人是谁？起码要能够证入原教初住以上的佛菩萨。后面四个所开展出来的全见顿开合通别悉檀，通通呢都是佛菩萨 证入圆教初住以上乃至圆满佛果的佛菩萨，教化度冲度脱众生所用的全实中开出来的。所以才会写说，于是并从能对得名，都是从能教化的佛菩萨那边所用的这一些见顿开合啊等等得出来的名字，是这样的意思。哦，所以你有这样子的了解这十双全十啊，才正确。所以你看倒数第三行，一二八倒数第三行中间下面，又此亦与十妙异同，若不尔者，谁知方便虚具十法，谁知十法亦片一经，若无十法，乃成经文不全因果，即以能所。是故十双皆穷至要，方是精进之十双也。也就是说，他这一段的意思呢，先不看十妙，但是呢，他第一句话是说，这里也可以显示跟十妙的异同。你要这样去看，如果你不这样看，啊，谁知方便虚具十法？也就是说，你对于《法华经》的方便品，你就不知道说，原来你要了解方便品的方便，你要从十种全实去了解。你才能够彻底了解《法华经》的方便品，具有这十法十种全实，啊、哦，那如果你不了解这样的道理，那谁知十法一片一经，也有这十种全实，骗整部《法华经》。正因为有这十种全实，整部《法华经》才能够真正讲到成佛的因果，以及成佛以后所起的体用见顿开合。如果你不这样了解的话，若无实法，就会变成了经文不全因果，也没有讲到能所。你有这样的了解，这十双皆穷至要，方是精进之十双。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方便品这么重要。但是你要去了解方便品的方便，你就要了解全实，要透过这十种全实去了解真实跟方便，是整部《法华经》的重点。这才是他这一段的主要的意思。哦，好，那这时候才回过头来啊，去了解一下这个专有名词《天台宗》讲的十妙啊，请看参考讲义啊，第二页中间这边十妙，十种超胜不可思议啊。智者大师解释《妙法莲华经》经题里面那个妙，《妙法莲华经》的妙啊，他说呢，包含十义，这个十妙再分成三种十妙：机门十妙、本门十妙、观心十妙。机门十妙讲的是前十四品，前半部十四品，基于方便品的诸法实相义，而为藏通别三教与菩萨九戒为权，圆教跟佛法界才是实相，所以权是出，实才是妙，这是机门的十妙。本门的十妙是属于后半部后面十四品，那根据的就是第十六品受量品，如来受量品啊，开机显本，以明久远本佛之妙，哦，所以这是本门十妙。那观心十妙就是你要把它用在观行实践法门，观照实践法经本经二门所说的真理。那机门本门的十妙名称不太一样哦，所以我把它分别 列举出来。机门的十妙是尽智行为三法感应神通说法眷属利益， 本门十庙呢是多加一个本啊、哦。假设不念那个本字，因果国土感应神通说法眷属涅槃寿命利益啊、哦，所以基门十庙跟本门十庙有一些地方是一样的字，只是本门有加个本，但不是完全十个不是完全一样。那细说就算了哈，这已经在解释经题那边的时候就弄都解释过了。那观心十庙，《法华玄义》中没有详说，但是呢，一般来说，你就从湛然大师的十不二门，你去如何观这一个《法华经》的这一个十庙，是用十不二门这样子，哦，所以这边做了一个交代。好。再来看倒数一二八倒数第二行，刚刚那一段最后两句话再重复一遍：十双皆穷至要，方是金金之十双。若尔，如果你能够这样了解，一金始终皆明方便，并此前教以为所开，方乃可云此经方便，故知序中正信发起方便。譬喻只是比况方便，因缘只是往昔方便，本门只是久远方便，流通只是诸佛菩萨通法方便，由是方便，故名真实。若得此意，如观掌果法华一部方寸可知，一代教门刹那便是因果自他共成一法，十方三世无怀异求，以十法圣而观察之，法华三昧投足有地，无上佛果修徒可期。啊，如果你没有了解的话，会觉得哎呀，又在赞叹法华经，法华经文句啊注解的多好多好，法华经多棒多棒，你大概只是这样子理解而已。不要忘记，他告诉你，你要了解《法华经》的方便，要从十种全十啊，而且十种全十里面有从因至果，然后果成果了之后，成就果之后所起的用，从体所起的用啊，所以你能够这样子了解的话啊，一经始终都叫做方便啊。所以根据法华文句记，请看参考讲义哈，第二页的最后这一段，根据法华文句记它上下文的意思，我把它稍微重新文字做整理。方便品里面就具有这十双的全十，你要了解方便品，就要再用十种全十去了解方便品。可是这十种全十的法义也同时骗一整部的法华经，所以一整部的法华经始终都可以叫做方便，不是只有这一品才叫做方便。这是把十法这十双跟方便品跟整部法华经做一个结合，再来再把这个这本经以前啊所开的，那就这本经法华经讲的是语言教，此经以前的教法，那藏通别乃至呢华严阿含方等般若前四十所有的教法，都是所开的方便，都是为了要让你能够能入真实的教法法华经所用的方便。这就是他讲的并指前教以为所开，最后两行最后一句话，并指前教以为方便，方可乃云此经方便。我把它省简就用这一句话，此经以前所有的教法都是为了要让你入真实的教法法华经所开设的方便。所以你这样理解之后，你就发现整个序品，法华经第一品序品，视为 发起本金的方便啊，我是这样子去看。但是你说还有一个正信呢、啊？课本这边最后一行不写序中正信发起方便，没有错，发起序正信序，它是为了要让你了解序里面有两种序，发起序跟正信序。但我把它简化，不管是发起序是正信序，都是为了要发起第二品的方便。序品是为发起方便品的方便，譬喻品是为了要用来譬喻这个方便。术士因缘周，他写的是因缘，详细的用词就是术士因缘周，三周说法，法说周，譬说周跟因缘周啊，所以这个术士因缘周说的是往昔之方便。那这是前面的基门，后面的本门只是呢说的是释迦佛久远劫来的方便，也就是刚刚那个三桌说法是基门，接下来是本门，本门之后流通分，流通分更是诸佛菩萨流通此法华经此法之方便。所以照说呢，这个譬喻只是比况方便，中间那个句点可以不用，留着也没有错了。但是呢，如果不需要有那个分段，譬喻只是比况方便，因缘只是往昔方便，本门只是久远方便，流通只是诸佛菩萨通法方便，就会更顺，念起来更顺。你说那要了解这一些用意何在，由是方便故名真实，我把它改写啊，由之以上方便的意思，你才能够知道什么叫做真实。因为全实全实，方便就是全，实就是真实，你了解什么叫做方便，你才能够了解什么叫做真实。所以若得此意，整部的法华经啊，如观掌果方寸可知。我把它文字稍微修正了一下它的顺序，本来课本的意思是说若得此意，如观掌果法华一部方寸可知，方寸就是我们内心一心，我们的心就可以知道。但是呢，我把它改一下，整如果你了解前面的方便跟真实，得此意，整部法华经在你看来就像经论里面讲的，好像在看掌中阿摩罗果那么清楚。即使你有近视，放了这么近，就在眼前看也看得清楚，这样子的意思，这叫做如观掌果。整部法华经你都看得很清楚，你内心就可以掌握住，可以掌握住什么？我把它改用新的标点化。方寸可知，可知什么？下面这个一代教门刹那便是因果自他共成一法，十方三世无怀异求。你内心就可以知道佛的一代教法，一刹那便是佛所交代的因果自他，没有离开这部法经。十方三世诸佛的教法无怀异求，没有需要离开你这一心去求别的，没有离开法华经再另外去求，不需要。你方寸可知啊，所以以实法圣而观察之，实乘观法啊，你把它套到实乘观法来修的话，法华三昧投足有地。法华三昧是这法华经里面讲成佛的因，你就知道如何修法华三昧，你如何知道修因，那就可以有果，无上佛果修徒可期。因修对了，果当然也就会马上就可以有得到了。有眼诸贤请垂观之。 哦，文具记还有 这最后这一句，偶一大师认为这句话不用了，这可以省略了。所以这个文具记呢，从这边就可以告诉你，这十种全识啊，不是那么简单的东西，是你掌握整部法华经，乃至首先先掌握什么叫做方便品。了解方便品的方便，就可以了解真实；了解方便跟真实，就整部法华经。那你了解整部法华经，你就可以知道如何修法华三昧。你会修法华三昧，你就可以成就无上佛果。啊，相信很多讲法华经的法师，从来没有把这一段话仔细交代过。不要说是其他人，就是默学第一次讲、第一次学习的时候，也没注意到这么重要。那个时候，那些第一次的时候，这些文字能看得懂，我就觉得自己很厉害了。我就已经觉得很了不起了，这样哇，我竟然看得懂，啊！现在发现好像没有上一次没有掌握住这个，原来湛然大师在这里已经帮我们交代的这么清楚，但是我们看过去就看过去了，啊，也不是真的了解他的本意哦。好，接下来第二段解释，也就是这十种全识，他一个一个多花一点文字解释。那第一个当然就是理事全识啊，第二个的话是理教全识啊。照说如果呢比较好的一个编辑版面编辑哈，要把这十个呢都另起一段，可是这样的话就会比较占篇幅了，因为它每一段哈都用几行而已啊，那这样三四行就一段，三四行就一段，太浪费空间了，所以它干脆呢就把它并在一块。但是并在一块的话，就你们自己要能够分开哦。第一个理是全实，一二九页第三行，他说那个理是真如，真如本净，有佛无佛，常不变异，不会改变的，那才叫做本来清净的真如，故名理为实。所以理是实，那是呢？是就是一切万法吗？无住本立一切法，你刚不是用一切法吗？就告诉我们一切法就好了，结果他换了名词了。是是心意识等起静不静业改动不定，因此才叫做是是全，不会改的不会动的是理是真如啊，是实，会改会动的是全啊。然后呢他说若非理则无以立事，但倒过来若非是则不能显理，是有显理之功，是故殷勤称叹方便啊。小字谁肯以三界有漏心等以为如来之所称叹方便品也，若不尔者未令众生其意安在世间相言如何消逝。本来前面的大致看还大概看得懂，只是看不懂为什么是要用心意识，小字一看粗粗看可能不容易看得懂哦。那先解释那个是为什么用心意识啊，这个第四行啊，心意识请看参考讲义第三页，根据俱舍中俱舍论，心意识三个名词通通都是六识的另外一个名称而已，其体实为同一，从不同的作用去描述那个六识。心王能集起各种精神作用或集起那个业，故称为心。下面那个表啊，就是把它做整理，一看就懂。集起就把它积聚起来，让它起各种作用，或者是去造业， 这个角度讲叫做心啊。然后呢，为什么叫做意？能够思维量度，能够透过逻辑思考去做判断啊，量度，从这个角度去讲意啊。然后呢，心能了知识别，有辨别的能力，认识辨别叫做识啊。所以集起叫做心，思量叫做意，能够了别，能够认识叫做识。这是俱舍论俱舍中对心意识不同的作用去讲，讲的都是同一件事情，都是六识。可是唯识中就不是了，唯识中不这样解释了。那你常听，过去常听净空老和尚解释心意识，就是用唯识中的讲法。心讲的是阿赖耶识，第八阿赖耶识，积极种子。然后呢，意讲的是第七莫那识，能思量其我执。然后呢，前六识是能认识对象。哦，老和尚常习惯换个名词。啊，阿赖耶识啊，那个叫做妄想。好，然后第七识呢，其我执，所以叫做执着。然后呢，前六识呢，能够呢认识对象，能够判别，那个叫做呢分别、妄想、执着、分别、妄想、执着、分别，第八、第七、前六识。但是老人家有时候常常讲妄想、分别、执着。习惯把分别放在前面，因此呢，我们那时候呢，在做校对的人，在要把它变成文字、变成书的时候，常常就会有人问我啊，以前邱淑贞师姐，然后问我，那到底分别是第七识还是第六识？因为老和尚老是念妄想、分别、执着啊，第六识是执着吧，第七识是分别吧？我说不是哦。人家唯识中本来的意思，分别是第六识，执着我执才是第七识，然后呢，最根本的就是妄想，所以是妄想、执着、分别才对，第八、第七、第六，那另外他们又会常问说，那到底那个分别是指第六意识，还是指前六识？你看清楚，这边告诉你是前六识，前六识都有认识对象的能力，他没有说一定要去做分别，起那种错误的分别、不正确的分别，没有，他只是你能够认识他，就是了。所以你看我的讲表里面是写了别、识别啊，前六识、了别、识别，前六识都有眼、耳、鼻、舌、身，前五识也都有这种了别、识别的能力的作用。可是你说那还有最右边，为什么突然跑出一个大圣起信论啊？那大圣起信论的说法就不太一样喽。大圣起信论认为呢，心是阿赖耶识，他改叫做阿离耶识，然后呢，意用的是五意，哪五意？啊，这边写的很清楚，业识、转识、现识、智识、相续识。那这五个就是呢，三细相加上六出的前面两个，业识、转识、现识呢，就是呢无明业相、能见相跟境界相，一二三。那这个第四个。叫做自相、相续相，六出的前面两个，那你说呢？这个是他的意五意，那再来四六识，所以起信论讲的是心意意识，他用的是这个心意意识，意识就是讲六识。你说你那讲义里面刮胡你写个上五义之末二什么，为了要说明前面那五义在起信论的思想，前面那三个 夜市转世现世都是在讲阿赖耶识，只是一个是无明业相是体啊，转世呢是能见啊，现世呢是所见，能见所见，然后呢依着那个体有能所的作用，讲的是阿赖耶识。然后呢第四跟第五都是六识的作用，有分别，而且它的分别可以相续分别。所以在起信论的思想里面讲心意识，没有提到第七莫那识，不像唯识中把心意识的意特别呢锁在第七识莫那识，识是前六识。所以为什么一定要做这个表，让你们搞清楚，当你在听唯识中的时候，唯识法相的时候，你的心意识是要用这个中间这个，可是如果你是听起信论的思想的时候，在讲心意识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再把它划分到那个意讲的就是第七莫那了，没有啊？你说那这个是起信论的讲法吗？对，根据起信论的本文跟法藏大师对起信论的注解是这样。那如果你要是去参考偶益大师的列网书，起信论列网书，那就不一定哦，就会混淆不清哦，所以要小心。你说为什么要小心？因为当你习惯去听某某法师对心意识的解释，这时候呢，他常常会把俱舍中的、成唯识论的跟起信论的混在一起说。听到最后你搞不清楚，哎，反正都一样啦，心意识讲的都一样嘛，啊，都是妄想啦，你大概就会做出这样的结语而已，因为你再怎么听，怎么越听越乱，所以干脆了，都一样，都是妄想就对了啦，都是在起心动念打妄想啦，啊，那是啦，你可以这样理解，反正你也没有一定要搞清楚它，但是如果你有想要搞清楚它，你一定要分清楚，所以请看参考讲义哦，我就把它的出处，你看《俱舍论记》里面就写到由心力起起心所及事业等，所以呢用有经文 做依据，心能导世间，心能骗色受，故能集起叫做心。那翻译明义集也这么说啊，可是这个翻译明义集说法就用到法相中的了，集起明心为属第八，集诸种子起现行故，这是从唯识的角度去解释那个心啊，这时候就不是俱舍论的讲法而已了。那成唯识论述记他说呢，这三个字啊，心意识各具一义，比较殊胜的角度去讲，心含摄藏法集起法，在这两方面它含藏集起，所以用心意的话是思量境界，而且恒嫉妒，为什么恒嫉妒？第七莫那永远呢抓住那个第八识当成是我，永远哦都没有放掉的恒嫉妒那个我执啊、哦。那意识是了尽，能够判别认识那个境界，所以从所依圣啊、哦，所依的呢就是那一个意了，依着意而有事这样子啊、哦。那文具记呢就来解释说，这边为什么要这样解释理是全实的事，事中先解释那个理，理是真如啊，然后理实何在？在心意识。也就是说，你要认识那个真如的理在哪里，你不能够离开心意识所现出来的法去了解那个理啊，在心意识，故理无所存，片在于事。离开那个心意识的事，你找不到那个理。理在哪里？在心意识。如果离开那个心意识的事，那个事项上的事的权， 你找不到那个实在的理啊。所以他引用这个俱舍论的这一些啊，这些呢，我们今天时间到了，但是这边呢很重要，很重要的在哪里？离开那个事，你找不到那个理。那那个事是什么？万法为事，一切为心啊。这里面呢，就顺便要结束呢，先顺便呢提一个师姐提出来的问题。他说为事里面讲哦，一切为事，而且呢为事心外无法，除了心除了事之外，心外无法。跟净土宗里面讲有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为事里面讲心外无法，那怎么样去融会贯通？难道为事讲错了吗？还是说这个阿弥陀佛极乐世界也都是为事所现而已，不是实有的？他问了这个问题啊。哎，我说呢，那你如果呢搞不清楚啊，这个讲法代表你对心外无法这句话认识错误，你回去问问你听到这个说法讲为事的法师或者是老师，你问问他，你把你的问题问他，你不要问我啊，我知道怎么解释，但是是你自己误会了心外无法这句话。那有可能是讲者让你误会，也有可能是你自己没搞懂听错哦。那心既然心外无法，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到底只是内心有的而已，还是真的事实上有啊？好，下礼拜解答啊，请各位合掌回向，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